还是坐在这下面好
是吧、
嗯、是这样的
我想是应该是这样
好像没有开始把我亮起来躺会你知道是不是开始录音是不是
对可以录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的这个就比较紧张一点，没有这个就会比较放松一点。
深度
浅
浅。
深度浅浅。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能够回来，也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本来我是要走之前的那个礼拜天才跟大家分享，但是因为时间上有一些安排的关系，所以就变成回来是第一个礼拜天跟大家在一起。我准备这个题目呢，其实也不是说是最近才准备的，因为我在上个主日在苏州的时候就跟弟兄姐妹分享了这些信息。但是我因为一向我平常都不写笔记的，不写讲章的，这些标题这样子的，所以我上次去苏州的时候呢，就是带在那个 USB 的那个上面，就放在用别人的电脑，那个呢，我以为已经存到我的电脑里面了，后来这次一看没有，空白的。所以何弟兄跟我讲的时候呢，我就赶快开夜车来准备。所以因为也是从头开始的，所以稍微有一点点急，这个比较时间上比较赶一点。那我想说我们人数也不是很多，那我就想说用跟大家来分享的方式来谈这个题目。然后今天有一位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那我就希望说在里头加一些这种福音的信息在这里头。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讲到说是关于神迹跟信心这两个东西。其实神迹跟信心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有些关系，但是在某些时候呢又是互相对立的。因为信心是凭着我们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凭着信心往前走啊，比如走，好像用亚伯拉罕的例子，他离开乌尔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往哪里走，就凭着信心，神告诉他怎么走，他就走了。那这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信心跟神迹有一点关系，但是今天在我们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当我们看到一些神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有把握啊。但是凭着信心的时候呢，我们信心就有些时候就开始会比较比较薄弱啊，比较不能够那么很扎实的那种样子。所以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那在这个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打开一下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第一章。29-39。好，我来念好了。马可福音第一章29-39。 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入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这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分在两天啊，前一天的时候呢，在三十二节那里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些害病的、被鬼附的到耶稣的那里，然后呢，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这是相当大的一个场面啊！一整个城的人，我们不讲那个城有多大，但是几百个人总有吧，或许可能也还有到一千人左右，但是我们想象可以，即使是几百个人聚在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大的场面。那耶稣呢来医病啊，耶稣的医病呢跟医生的医病我们晓得是不一样的。医生的医病是问你的病情是怎么样啊，开给你开药啊，处方啊，腿跌断啊，他给你怎么样服药啊等等之类的。耶稣的医病不是这样子的，耶稣的医病呢是用嘴巴一讲病就好了。这个对我们来讲的时候呢，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来讲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不大能够头脑不大能够转得过来，好像马上就可以理解出来。但是当我们想到耶稣的地位跟我们的地位的时候，耶稣是带着权柄做这些，我们是带着一张嘴巴讲这些的话呢，这两个的分量就完全的不同了。好，所以这批人呢所看到耶稣的作为，他们是看到的都是神迹，这些都是神迹。好了，这是前一天晚上。第二天三十五节以后，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呢跟同伴啊，就是一些他的门徒就追出来了，看到耶稣就说，众人都在找你，众人都在找你，就是表示那一层的人昨天看到耶稣在那里实行了这个神迹的那批人呢，都在找耶稣。找耶稣干什么呢？或许啊，总有一些人好像这个没来没去找耶稣的，那这批人呢听到昨天到耶稣那里去的人，那些人回来跟这些人说，你昨天没有去太可惜了，什么张三李四什么腿断了也得到医治，什么什么病的也得到医治了。所以那批人没有去的那批人呢，第二天一大早想说，哎呀，反正耶稣就在这里嘛，赶快去找耶稣。所以那耶稣对他怎么讲呢？耶稣说，我们往别的地方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耶稣的回答并没有说，好，那我继续来啊，昨天这个实行了好多神迹，哇，让全城的人都轰动了。耶稣并没有说是好，我们继续去造成更大的轰动， 耶稣是说我们要到，你看耶稣的口气呢是一个很安静的口气，到别的乡村去，在那里去传道。那特别耶稣还讲了一句话说，我是为这个事情而来的。耶稣来这个地上呢，主要的工作并不是要施行神迹，让人家一看哇这么了不得，这么神奇的一个人物在这里啊，不是这个的。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呢，就是要传道。什么叫传道呢？就是把神的道理讲给人听，就是这样子。神的道理讲到天国的道理啊，马太福音都是讲到天国怎么样子，其他的福音书就用神国，把神的事情讲给人听，让人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对于耶和华神是又亲近，可是呢又很疏远。啊，亲近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都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是有特殊身份的，神把他们从万民之中招选出来，有特别的目的的。所以这批人呢，在某一些时刻有一种啊骄傲啊，也不能说是骄傲，是一种是存的一种很好像自己觉得我是有特殊地位的人，我跟普通人不一样的，有这样子的感觉。可是呢他们对神又很模糊，这个神到底什么样的一位神并不是很清楚。当然神界的先知啊，这个旧约的先知历世历代来一直把神的心意神的话语传给他们，但是老百姓原则上呢对神一直是很模糊。特别是过去这400年的时间没有什么先知跟他们讲话，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好像日子一天一天的过下去啊，前一辈的人从小到老过去了，下一辈的人又从小到老又过去了，一代一代的过去。他们对神只是好像传下来的，就有点像是我们把祖父祖母的事情传给我们的儿子听，儿子呢又会传下去。他们对神的认识就是这样子而已。那耶稣来了就不同了，就把神的道理讲给他们听，讲到神的爱，讲到神的性格，神的本性，神在人之间怎么样来拣选人啊等等的。一般来讲呢，我们都晓得人都喜欢看到神迹啊。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以后，神也在以色列人中有很多的神迹。我们特别翻开旧约的时候啊，旧约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神迹在这里头。为什么会有神迹啊？神迹在今天会不会还有呢？有些时候人都会自己在寻找这样子的一个答案。那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是说，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后，以色列人呢在当时是一个少数的民族，而且呢是一个很弱的一个民族，不是非常强大，不像罗马帝国希腊帝国这么样子的一个强大的，又是少数。但是呢神特别为了要保守这个民族，保守这个谢谢保守这个民族有什么目的呢？因为神对他们是有一个特别的吩咐，有一个特别的交代的啊。因为神特别拣选了他们，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能够了解是怎么回事了。我们就晓得说，哦，原来神是要拣选了从亚伯拉罕这个以扫到雅各，然后雅各的这个12个支派 这么样子的一个家族啊，我们真的说起来算是一个家族。这个家族然后变成繁衍了几百年，四百多年下来，在埃及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族群。然后神把这批族群呢，又从埃及带出来。这么样子的一个族群带出来的时候呢，神在那个时候特别跟以色列人说，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讲得很清楚的啊。讲出来后呢，那么这个话就一直传下来了。这批人数又少又弱，又经常受人家欺负，可是又身负很重大的一个责任的一个民族。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神不去保护他们的话，很容易就被人家灭掉了。人数少容易被同化，弱容易被灭掉。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以色列，已经过了多少年，从亚伯拉罕到今天大概是4000年的时间，4000年的一个时间，一个家庭一直到今天，不但这个家庭没有消失掉，名字没有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抹掉，而且今天在世界舞台上面还是算举足轻重的一个舞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从那里来的，然后基督教传开来，从欧洲那里传过去，绕着地球一圈，一直到我们这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神对于这样的一个民族，非要有很多很多的神迹不可。如果没有神迹，这个民族老早根本不存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以色列民族出埃及的时候，看出有神迹，对不对？他们过红海，他们在旷野40年，他们吃玛纳啊。我们要找到40年，600万的这一啊、这个两差不多是200万的这么一大批的人，在西乃旷野那个地方，不是江南呐、啊，不是像苏州，你随便丢个什么东西都可以长出东西出来的，那里都是石头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居然200万的老百姓在那里40年没有饿死掉，没有饿死掉，这是什么？这是神迹。按照圣经上说，是神给他们玛纳吃了那么长的时间，然后他们出了埃及了。然后要过约旦河，要进迦南，征服迦南，这所有的都是神迹在这里头啊。然后我们再看还没有什么神迹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以利亚的神迹，以利亚跟那个亚哈王的那些巴利的那一批啊，400多个那个巴利的先知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就是神迹。为什么呢？神让这个以利亚把这个牛的切成块状，然后呢水浇上水，不但水浇上水，旁边也倒了水，几桶几桶的水，居然神的可以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烧掉，连水都烧干掉。我们晓得这是神迹，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个神迹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去想想看当时的环境。当时的环境是以利亚变成一个很孤单的一个先知，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拜偶像，拜这个不认识耶和华神，反对耶和华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以利亚家觉得非常的孤单，所以他甚至跟神说，就我这么一个人了，没有别人可以跟我一起同工了，
但是神跟他讲说，哦，慢点慢点，他还保留了几位没有跟巴利屈膝的人，有七十号位，
七千
没有跟巴利屈膝的这么多人在那里，但是以利亚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在那种很险恶的环境的时候呢，神他要有神迹在这里。好，我们再继续把旧约的历史往下看。丹以理他有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三个朋友。这个三个朋友因为不要拜尼波甲尼撒的这个神，结果呢被丢到火窑里面去。这是不是神迹？这是神迹，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神迹呢？我们可以看出来，神在这个时候在外邦的一个国度里面，要让这些人，外邦这些不认识神的人，晓得说是谁有大能在这里，不是那些外邦的偶像，而是耶和华神有大能在这里。好，我们再看一下，以色列后来被南国北国都灭了，被俘虏了，七十年后又回到巴勒斯坦，这整个的过程也像是一个神迹一样的这样展开过来。然后呢，再看稍微比较靠近现代的，从公元前大概是63年，那时候以色列他们有一个王朝，是叫做哈斯摩尼王朝，大概有100年的时间。后来到了公元前63年的时候，被罗马帝国灭掉了以后呢，从那时候公元前63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差不多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以色列老百姓呢，就在这些大国的这些夹缝里头呢生存，一下被赶到这里，踢到那里，被人家迁徙到这里，等等的，但是居然都留存下来了。然后大概最大的一个苦难，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二战的时候呢，有600万的以色列人被屠杀，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屠杀。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神为了要保守这个民族，在这个民族的身上施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我们特别今天从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来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好，那再讲到最近的，我们晓得1948年他们一独立的时候呢，以色列一成国家的时候，就开始马上就开始第一次以阿战争，然后接着有6、7年第二次以阿战争，第三次以阿战争等等的，这些战争里面呢，也都是神迹在这里头。以色列人要面对的是他的老百姓的这个人口是多少倍的，土地是多少倍的，军力是多少倍的，这么样的一些阿拉伯的国家，他都能够从败的里面呢，然后又打赢起来，所以这些都是神迹。然后今天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想要求神迹呢？我们也想求神迹啊，对不对？这个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生病会不会祷告？对，一个是我们祷告求神能够医治我们的病，求医生啊，保守医生能够医治我们的病。然后呢，我们也会说，神啊，你来医治我的病。神医治我们的病是什么呢？这就是神迹，对不对？考试的时候我们也会祷告，特别是没有好好准备的时候，那更会祷告的更虔诚了。我们是祷告是做什么呢？我们就是求神迹， 对不对？
做生意失败的时候啊，也是好好的很敬虔的祷告。
申请绿卡的时候啊，也是很敬虔的祷告。
我们人也都在这边求神迹啊。
那我们求神迹，有些时候呢，我们都会想说，神到底听不听我们祷告？甚至有些时候，我们都会怀疑说，神有没有在听我们的祷告？
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去想说，这些神迹，神行这些神迹有没有什么目的？还是说，哎呀，我现在求神让我去花2块钱去买一个拉头就可以中个200万，也这也是很可能的事情啊。也有很多人会祷告求神来保守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会想说，神如果真正的在我们的身上有神迹的话呢，他有没有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让人哇中了200万的这个这么多钱的时候很高兴，这是神的目的吗？好像不是神的目的，对不对？所以我是从来不会去买拉头，从后来率来讲呢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从实质上来讲呢，神也不会去保守这那样的一件事情。
好，我们去按照以利亚这个神迹上来看，
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8章啊的事情。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了，18章36到37节，列王记上。18章36、37两节。
18章36、37，我来念。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神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
好了，我们可以从以利亚的跟神所讲的这些话看出来说，神行这个神迹的目的在什么啊？神行这个目的并不是说要后来要把这个巴利的450个先知全部杀掉，这并不是这个神迹的目的啊。那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迹目的也并不是说要把巴利全部毁掉啊。神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神。表示那个时候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神已经很模糊了，并不了解这个神是什么了。然后也让以色列人知道说，我是你的仆人啊，就是以利亚是耶和华神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啊，要使这个老百姓知道你耶和华是神。然后呢，又知道你是你叫这个民的心回转。
这个就是神在当时借着以利亚行神迹的目的了。
所以神的目的是要老百姓知道这一位才是神，而不是说巴利所拜的那些先知那些偶像是神啊。
好，那我们再把时间转到新约了。 新约一个神迹呢，是主是啊耶稣行的，但耶稣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啊。我们现在就是拿一个来看，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晓得五个饼两个鱼，如果今天我肚子很饿的话呢，我可以把五个饼两个鱼全部吃掉，可能还不够。但是这个神迹是什么样呢？这个五个饼两个鱼给五千个男的还有其他的数不清的女的小孩，估计下来大概有一万多个人吃饱，一万多个人吃五个饼两个鱼，一个人能够吃多少？但是神迹是什么呢？是这些事情执行出来以后呢，这些老百姓都吃饱了。可能我们的逻辑，我们的理智没有办法去想透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逻辑想不透，所以才叫神迹。如果我们逻辑都想得透，就不叫神迹了。好，那我神为什么要实行这个神迹呢？都有目的的，神迹我们要晓得是有目的的。如果是找不出目的，就这个神迹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就记载说，耶稣那时候看到许多许多的人聚集在那里，耶稣是对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耶稣的心充满了怜悯的心，耶稣怜悯他们，觉得他们是一批没有牧人的羊似的，像是一批没有牧人的羊，这么多一万多个人在这里愿意来听耶稣来讲啊讲道理。当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呢，充满了一个怜悯的心，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话，跟我今天跟大家讲话是完全不同的。我今天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没有太多，没有什么怜悯的心，哦，觉得好可怜哦，什么没有。但是耶稣看到这些群众，这么多群众的时候呢，他的心充满了一个怜悯。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主耶稣要从五饼二鱼里面弄变出这个神迹出来，这么多的食物可以让一万多人吃饱，是主耶稣充满了怜悯的心在他们的身上啊。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实行出来的时候呢，这些老百姓并没有真正体会耶稣的心。老百姓知不知道那是五饼二鱼是一个神迹呢？老百姓知道，老百姓并不是说好像耶稣后面开的二十步的这个大货车在那个地方把这么多的食物摆在那里，一批一批的送出来让人家吃。老百姓也知道说五饼二鱼就这样分出来好像拿不完似的，所以老百姓也都知道这是神迹。所以老百姓的当时他们就在讲说，这真是那一位啊！当以色列人一说那一位的时候呢，就是表示说这个就是那位弥赛亚啊，也就是那一位先知，那一位君王。所以他们把这一位啊，这所提到的那一位是当成他们要把他们救出来，从这个啊。这个殖民的这种的情况里面救出来。所以老百姓呢，当时一吃完饭的时候呢，对于耶稣就非常的激动，就希望说耶稣就做他们的王了，我们不要希律做王了，他们要耶稣做王了啊。耶稣，那我们今天 有几万个人拥护你啊，你就做我们的市长的话呢，我们不要说做王嘛，就做一个小市长就好，很高兴了、啊、对不对？耶稣呢他没有，耶稣退开来了啊，耶稣退开来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说，这个神迹的果效是什么样呢？神迹的果效是非常的大吗？还是说神迹的果效是很肤浅啊？人如果不认识这个神的时候呢，看到神迹哇，一看哇觉得很了不起，过下就忘记掉了，下次神迹一看哇好了不起，过下就忘记掉了。人是很奇怪的，人如果对一件事情不了解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去信服这个东西，看到神迹觉得很了不起，但是会不会去信服？不会，很容易就忘记掉。好，我们再来看耶稣，他医好了毕士大池旁边的一个人啊，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五章那里，耶稣到圣殿那个地方，到耶路撒冷那里，那里有一个毕士大的池，躺了很多的病人啊，他圣经上说有瞎眼的，有瘸腿的等等这样子的。然后呢，在当时有这样子讲说啊，先知会下来会搅动这个水，哪一个人第一个跳到水里面去的就可以得到医治。那我们没有特别去研究这个历史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研究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整个的重点在这里，耶稣看到有一个人，一个瘸腿的，有38年这个瘸腿的这个老病号啊，耶稣呢医了他了。耶稣医了他以后呢，耶稣跟他怎么样讲呢？耶稣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啊！表示什么呢？耶稣是用神迹的方式医了他了，神迹过了以后每天过生活了，不再靠神迹了，不是靠神迹以后靠什么来过生活呢？不要再犯罪，表示说我们要靠一个信心在过生活了。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毕士大池旁边有这么多的瞎眼的瘸腿的这么多人，为什么耶稣只一个人就离开了，就进到人群，混在人群中了，人家就认不他出来了，表示当时的人很多很多，为什么只是一个人？如果说耶稣在那里一下子神迹把所有的几百个在毕士大池旁边的人全部医好的话，这个就变成马上就变成头条新闻了，哇，那时候耶稣讲的话那就更有分量了，是不是呢？但是耶稣没有采取这样子的做法，耶稣只医了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经历这些神迹的呢，不见得从神迹里边得到能力，在生活中有信心的却能够在信心中得到能力。神迹不见得给人有很多的信心，但是信心呢却能够给人在每天的生活中得到能力啊。我们常常会看到身体有缺陷的一些人呢，他们在生活中有信心，要比我们身体很健全的四肢五健全的人要来的有信心。有些时候我常常会去看一些人， 坐在那里或者站在那里看人啊的动作。我们看到一些人，譬如说是啊坐在轮椅上的人，或是瞎子啊等等。我们举几个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人物好了。海伦凯勒，我们晓得这个人，他大概在两岁的时候呢，因为是重病，使得他眼睛不能看，耳朵聋，眼瞎，因为耳朵聋他就不能讲话，不能学讲话，因为眼瞎没有办法看字。但是他居然对于这个整个的生命充满了信心，所以他的一天一天的过日子跟我们一天一天的过日子不同的。我们有些时候一过糊里糊涂的一个礼拜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他呢是一天一天的在数算的日子在过日子。因为他要看的东西不是像我们眼睛一溜过去的，他要手去摸去体验那是什么东西，然后进到脑子里面。那这是他以后来学习这认识这些字。当初他认这个字的时候呢，那功夫更大。什么叫做绿色？我们现在一看到绿色啊，这是绿色。对他来讲，他要了解绿色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夫。像他这样子的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他都要靠着信心来做的啊。另外我想在大陆上应该也会很多，但是我并不晓得。在台湾我知道有一个叫刘霞，他的笔名叫姓林子，我想那个你从台湾来的应该会知道这个人。他呢也是十几岁的时候呢得了一个病，然后这个病呢使他对于基督的信仰他是得了病后后来成为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以后呢，他因为这个病在他身上，他对于神的话语更追求。后来他自己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是专门做鼓励人的鼓励别人的。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这种生活上的这种的信心，要比我们这些正常的人来的更多啊。同样在困苦环境里面的人，跟在生活在很舒适的环境里面，对这个信心的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认识一个弟兄董振生我很多人晓得董振生董振贤，他的爸爸妈妈我们认识他，因为董振生跟我是高中的初中高中同学。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退休会的时候呢，碰到他爸爸妈妈，就跟他一起吃饭坐着吃。我们就问他当初他怎么信神啊，怎么样子追求啊等等的。他妈妈就讲说，我们那时候逃难逃到台湾什么都没有，空空的，我们不依靠神那怎么办，还靠谁？他就是这样的回答我们。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靠神。那是靠凭着什么靠神呢？凭着信心来靠神呢。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个信心来依靠。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了，什么人都不缺的时候呢，我们都忘记掉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来依靠神啊。人有些时候是贱骨头啊，是这样子的。好，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是信心啊。信心的标准的定义呢，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啊。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晓得希伯来书第一章，顾主任你查好翻了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实底呢是什么呢？实底就是 装的想的东西，实际上的东西丢下去会破的，头碰到了会痛的，这都是叫做实底。那什么是确据呢？确据就是一个证据拿出来的。那我们晓得信心是还没有见到的东西，还是所盼望的东西啊。那我们来看这个信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很多很奇怪的这种信的这种问题啊，相信啊，信心这种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祷告说，神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子把什么人给我啊，这个好像把神当成一个魔术师似的，神会变魔术一变变出来给我们了。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很幼稚的这样子的祷告啊。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宗教啊，比如佛教，也有很多很相信的很敬虔的，他们也在信。那到底这个信，佛教徒的信跟基督徒的信有什么不一样呢？什么叫不同呢？有一年我到北京去走到雍和宫去了，进去，哎，我平常有些时候呢倒是蛮喜欢到这边去看，并不是说去拜什么，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很喜欢去看这些人，这些善男信女到这里头去，他们干什么，他们求什么东西，他们的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所以我那天走进去了，进去看到有人在那里转一个很大的一个轮，像个鼓似的，大概有啊，这个啊两尺这个直径这么大的一个像个鼓似的可以转。那我就看人家转来转去，我就问说，你们这样子做是干什么的？他说他不知道，我不晓得。那你我就问，那你为什么做呢？他说大家都这么做啊，所以他也这么做。好了，表示大家都不知道这搞做些什么事。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个和尚，我说请问啊，这个你知道这个是在干什么的？这个和尚呢也是拿薪水的和尚，我也不知道，从来也没人问过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我去问后面的那个主持。哎，我是很有耐心的，我就等他出来，主持出来了。哎，主持是比较有学问一点了，他说啊，这个东西啊转一圈就等于是你把佛经念一遍了，转一圈你要晓得那种东西，一手一撇的话呢，呼噜呼噜呼噜一转可以转个三四十圈，你就指头一动就可以转三四十圈，表示什么呢？你指头一动呢，就等于佛经可以念了三四十遍了。这是在骗谁？骗自己吧，对不对？佛经写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你看都没看过，你就居然念了三四十遍了，这是骗谁？骗自己。好多人都在骗自己。那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信的东西，我们也不在骗自己，还是说我们信的东西是很有根据的呢？信心其实说起来呢，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东西啊。信心是什么呢？那我自己在想，我自己在问我自己，信心到底是什么东西？除了刚才所看到的那个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以外，我想说信心到底什么东西？我们所信的东西真正的要拿出来变成一个很实际能够讲出来，怎么讲？我就稍微想想，我就写下来了。这东西是我自己的感觉，大家也可以拿来讨论都没有问题的。 当我看圣经的时候啊，当要谈到圣经的话呢，我就要看这个圣，打开这个圣经。讲到圣经的时候呢，我就要想说，神讲这些话有没有什么根据？神讲这些话有没有目的？他是要为什么啊？这个有什么目的在这个里头？所以我从很快的从这个创世纪啪啪啪翻到启示录，然后我就给自己想说，如果看了这一片很快的能够说体会神的话呢，你怎么来体会神？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哦，神的话是有前提的，有结论的。我们晓得理哲学、逻辑学就是讲前提，有个结论。神的话是有前提的，是有结论的。你去看创世纪，一个前提，人犯了罪，哇，中间经过许多的过程，到启示录那里有个结论。什么结论呢？人又回到神那里去了。生命树是被割断了，人没有办法进到生命树那里的。到了启示录，生命树出现了。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按照物理学来讲呢，这叫做用英文来讲是 self-consistent， 一致性的，本身是一个一致性的东西在那里，不是 self-conflicting 的东西，是 self-consistent 的东西。所以我这样一翻，很快的翻一下圣经，一发现哇，突然间好像看到些什么样的宝贝似的，发现说神的话语是有前提的，有结论的，它从原点开始一直到终点，可以再回到原点去，是一个一致性的东西在那里，不会互相矛盾的。然后呢，再去看的时候呢，发现说神所有神的作为、神的旨意、神的心意都是有一个目的的，都是有个终极的目的的在这里。所以当我一了解这些的时候呢，我就晓得说，突然间就了解到说，信心不是虚无缥缈的，不是一厢情愿的啊。所以我们看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说，我们对永生有盼望，对不对？我们是凭着信心在盼望，我们这个信心的盼望是胡思乱想的盼望呢，还是有确据的盼望？如果说我们去看神的话语是一致性的，而且呢有终极目的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说神啊，就可以了解说我们对永生是有盼望的。好，我们再看一些比较常常会人家常会问的一个问题，玛利亚是不是从女生的？我们是相信说玛利亚是从女生的，我们相信。那这个相信是一厢情愿的相信呢，还是什么？还是说了解神因着人的罪的关系，所以要有神到人的中间，神到人的中间怎么样子，这个婴儿不能是由人生的，只有从神那里来的。所以除了童女生耶稣以外呢，没有办法再有其他的第二个方法了，没有其他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相信耶稣是神吗？啊，我们相信耶稣死后会复活吗？对不对？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耶稣复活的，我们都是凭着信心来看这个事情。所以当多马对耶稣复活的时候呢，他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除了 除非我用手摸耶稣的钉的痕，摸这个肋旁的痕迹，否则我不相信的。就是多马对于复活的看法，所以耶稣才跟他说，没有看到的就信了，就有福了。所以那个时候像玛利亚到了坟墓那里，看到知道耶稣复活以后呢，他是相信呢还是他不相信？他相信，而且充满了很兴奋的心跑去告诉这些门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相信这些是因为我们对神是有盼望啊。我们如果对神没有盼望的话呢，我们今天就不会相信。多马那个时候呢跟耶稣在一起也是不算短的时间，但是多马那个时候对于神的这个盼望，我想可能稍微少了一点，所以他那时候没有相信说耶稣复活了。如果说多马对于神盼望，说神要再来要救我们，他有这个盼望的话呢，我相信多马不会啊不相信。同样的，我们今天相不相信玛纳让以色列人在40年里面都没有饿肚子过？那我们相信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神对于以色列人有一个计划，所以神会让以色列人吃到这些食物呢？还是说我们相信这个好像是读一个这个这个封神榜似的来看这种事情呢？如果我们知道神对于以色列老百姓有一个目的，他为了要保守这个老百姓出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相信说玛纳是真的是存在的，因为神是有一对他们是有一个计划的。好，同样的，神让红海分开来了，以色列人可以过去。如果说神对以色列没有计划的话呢，那我就不相信说神会把红海打开来让以色列人过去。但是神如果说对以色列人他有一个计划，要让这批人成为神的子民，然后让耶稣在这批人里面啊，当然很多代以后呢生在这个里面，然后把福音传开来的话呢，我就会相信说没有错，神让红海打开来让以色列老百姓走出来啊。所以我们去看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体会神他的对以色列人或是对我们这些人有一个终极的目标的话，我们如果不体会到这些目标的话呢，那这些神迹就是讲故事了，就不见得是实在的东西了。可是一旦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对我们有关系的时候，那么所有的枝节经过的这些枝节是神为了要保守这些让这些事情能够发生的话呢，那我就会相信这些神迹是事实的是存在的。好，我们再看几个信心的一些很好的例子。刚刚讲到说以色列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沙亚波尼哥，那这些人神啊、因为他们不拜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这些偶像，所以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放进去。在尼布甲尼撒把这三个人放到火窑里面去的时候呢，这三个人跟尼布甲尼撒王有一个对话，很有意思的一个对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但以理书3:16，我没有带手表，何金还有多少时间？
4:50，
还有10分钟。
好，这个对话是这样讲的啊，他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这个这三个人对于对于尼布甲尼撒所提出的这个offer 啊，他说只要你们就拜，我今天就把你放走了，就不会把你丢到火炉里面去了。如果你不拜，我就会这样子。所以，但他们这三个人的回答是这样子的：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三个朋友，丹尼的三个朋友，
他不但认识神，而且呢，对认识神这件事情，他们很有原则，不会说是因着生命的关系，好像打点折扣，
非常有原则。
那这些有很有原则的这些事情呢，我们也可以从比较近代点的历史好像发生在道路上这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或是在更在这个之前，很多的基督徒被关起来，很多人就说只要你参加三日教会没有问题就可以了。但是这些信徒的回答是什么呢？这件事我们不必用回答，绝对没有妥协的啊，绝对没有妥协的，因为他们认识神，就很有原则的不妥协。这是第一个回答。第二个回答是什么呢？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是什么呢？这是对神，不但是认识神，而且对神的信心呢是非常充足的啊。
他即便如此，即使你把我们丢到火炉里面去了，即使我们被火给烧掉了，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呢可以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第三个回答是什么呢？更有意思他说即或不然，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
这是对于神的原则的一个执着即使我们被烧死了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是绝对不会来拜你的神。我认识耶和华神，我绝对不会去拜你的神。
这是一个信心的一种的表现我们再看比较近一点的保罗。
保罗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
我们可以看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那里，
那这句话呢，后来在诗歌里面也有
他说我深知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我深知我信的是谁。
这是什么呢？
是表示说我们的信心是有一个对象的，我们的信心不是好像无地放矢的这种样子，
是有一个目的的有一个对象的。然后呢，也深信他能保守，也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当然这里交托他的，后来我去查了书，很多书大部分都讲说这是交托他是保罗的事工，那我自己的感觉呢是保罗的生命保罗那时候呢已经是被关在监狱里面，很快就要被处死了。那在那种的环境之下，保罗他对自己的生命也是会每天也是祷告求神你让我离开这个捆绑等等。我想保罗也一定会在那里祷告这个事情。但是保罗是这样讲的，他说他深信神能够保全我所交托他的。
我把什么交托给神？
我把我的生命交托给神了，神会保全这些的。怎么保全法不知道但是他相信神会保守这些。
这是表示什么呢？表示对这个信心对象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要晓得 信心不是说啊，你要有信心。常常我们会听到人说，哎呀，你应该有信心啊，你不要有这个，一定要这个要有信啊，你信要你的信心不要不够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很少告诉人家说，我们的信心是要有对象的。我们的信心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信心对信心对象的认识，我们一定要有。如果没有，我们的信心就很难出来啊。好，最后这是最后一张 slide 啊。我们人在这个地上怎么样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我们晓得每一个人信主以后，不是说信主以后我现在就神就嗖一下把我们拉到天上去了，过天堂的生活了。我们在地上还是过地上的生活，但是过地上，在地上过生活呢，是过天上的生活，而且过信心的生活。我们怎么过这个信心的生活？那这些呢，原则上就是把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做一个总结了。第一呢，我是说要知道神在自己的生命中有一个目的。当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目的，生活就有一个目标啊。比如说亚伯拉罕，他是亚伯拉罕因着信就怎么怎么怎么啊，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啊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因着信就什么什么，这表示什么呢？他知道他自己的生活是一个有目的、有目的的，有一个有目标的。然后呢，他会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那个目标在哪里呢？很明显了，一个有根基的城啊。然后呢，他知道说应许他的这个神是可信的。如果没有我们信神的话呢，我们就有能力过这个信心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过信心的生活，表示我们对我们所信的神还有很多的问号。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我们就有能力过这个信心的生活了。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要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如果我们认为说啊，我现在在美国生根了，买了房子啊，是一个什么 three car garage 的一个 mansion 啊，这么大的一个房子，哇，过日子多逍遥多舒服的话呢，那我们的信心生活呢都一定是非常坎坷的，非常坎坷的。每个基督徒都要晓得说，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客旅，是寄居的。一旦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盼望一个永远的家。当我们盼望永远家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就开始了，就开始有了啊，就会去盼望那个有根基的那个城。然后呢，每一个信主的都要了解到说，我们是亿万的芸芸众生之中，神特别把探照灯都照到我们的身上，把我们抓出来啊，抓出来，到处间抓出来，抓出来干什么呢？抓出来不是做出来好像啊、过来好像跟你们讲品啊，跟你们怎么吃个饭这样子的。抓出来呢都是有任务的，每个基督徒当他成为基督徒以后，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任务的。当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有任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了。然后我们还要了解到，生活中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跌倒，对不对？我们会跌倒，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失败，那有些时候呢会得胜啊。
有些时候呢也会成功，这种失败、成功、跌倒、爬起来等等的，这些呢都是在我们要达到那个有根基之城，要达到那个时候之前的这个过程之中啊。这些过程之中呢，我们不能够把太多的精神放在这些过程里面，以至于我们忘记掉了目标了。我们要把眼睛看在这个目标上面，成功怎么样子，失败怎么样子，这些都不是太了不起的事情啊。跌倒或是胜利了，这都不是了不起的事情。我自己啊，这几年来在中国大陆，让我有一阵子，我记得我上次回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分享说我这一阵子是很沮丧，很 depressed 啊。为什么 depressed 呢？是我从来没有清楚的认识过中国人，今天我认识了中国人了。那因为认识这些让我觉得非常的沮丧，后来我就发现说，不，我不能够因为这样子，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在过程里面，如果说因为小小的事情让你失望，让你跌倒，或者说让你成功了，让你怎么样子了，这些都是一个过程的东西。如果太看重过程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我们目标的话呢，对我们来讲就让我们的信心就很容易的给打消掉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啊。我们常常会在生活中对某些事情很失望啊，比如工作上很失望，同事很失望啊，对于自己的儿女可能很失望，对自己的配偶很失望啊。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掉我们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啊。神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有一个目标，那所有的过程不要因为过程忘记了我们的目标。所以当我们哪一天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些过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所有的成功失败啊、荣辱啊、这些消长等等，都是要让我们成为成熟的一些功课啊。到那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哦，还好我那个时候没有因着某一件事情跌倒，没有某一件事情的成功怎么样太骄傲太什么。让这些事情过来以后呢，哪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就是信心，过信心的生活，让我们在这一辈子的时候呢，才会发现说，神让我们过的这个日子，在地上的日子这么一段的时间里面，神没有让我们白白的占了这个地图了。好，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感觉啊，有一些可能是不见得很成熟，那我想也没有关系啊。我发现自从我发现看了几个解释圣经上的话语的时候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呢，我的胆子就大了。胆子大了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们不见得要跟着某某啊很有名的什么解经家，他怎么说我们就跟他说，不见得。你可以有自己的感觉，我们看神的话语，我们如果不能够看出自己的感觉，只是看出别人的感觉的话呢，那我觉得我们也是有愧于我们的神了。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请低头祷告。向天父，我们感谢主，你自己的恩典，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带到你面前，
说你自己借着这些话让我们更清楚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一批被你所选的人，你拣选我们在这个地上，不是拣选我们来过来享受地上的生活，而是拣选我们，给我们一个任务，要我们在这个地上短短的几十年里面来做成你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感谢你自己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托付，让我们这批本来是没有希望的人，本来是败坏污秽肮脏的人，却给我们这样子的任务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所以谢谢主你自己借着今天的话语，不但是给孩子你自己，也给弟兄姐妹们能够有帮助。这样子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啊。